在收听的是九 M 啦啦。嗨，大家好，我是九 M 八八，欢迎收听九 M 啦啦。我们持续来到这个主题，参见 Tour Master 落日飞车欧美巡回特辑的下集。那这一集呢，我们持续邀请到飞车的成员，包含萨克斯风手浩廷、贝斯手洪礼，还有鼓手尊龙，来跟我们聊聊他们这次巡回的感受啊，看见的事情。还有一位特别来宾呢，他是二度来到九 M blah blah， 是用不一样的身份，也就是张广成。那他这一次呢，是以纪录片导演的身份一起来参与这个巡回。我觉得每个人聊的事情观点都让我学到很多，希望大家从头到尾听完，那我们就开始吧。
Hello Hello Hello， 你先讲话一下。
Hello Hello Test Test、
哦、好好用。好的，我们现在访问到呢，是我们这一次落日飞车信仰无限好听欧美巡回的纪录片导演之一，好不好？一也是我的好朋友，现在火红的演员张广成。
嗨，嗨，九 M 八八。
在这之前，你先说一下 favorite 怎么念
？favorite
还是错？好，没关系。
favorite 还是错 ？favorite
算了，我会把这个部分剪掉。
没关系啊，可以用啊，对吧、啊？
没有，
我喜欢。
为什么会讲到 favorite 要怎么发音呢
？favorite
哎，有好一点了。
favorite
是因为他因为要访问一些，比如说这次的观众，然后他就会拿着相机出去，然后他就问那些观众说
：“Yeah, what's your favorite song
of Sunset Roller Coaster？”
Of Sunset Roller Coaster。
对，他问这个，然后大家说：“哈，我就说字应该是错在你说 favorite。”然后他就说：“可是喜欢跟喜欢，这听得懂吗？”
Favorite
OK
Favorite
回家慢慢练、
okay 啊、我之后会练好
了，
随便啊，不用剪了，不用剪了。对啊，我可是有去上那个 XXABC 的
OK、啊、在这个上面不要琢磨太久。总之呢，这次很开心可以跟张广成一起来巡回。在欧洲的旅途上面，广成是坐在我右边，借由这个机会其实跟你聊了蛮多不一样的事情。目前为止你有没有就很厌倦我了？
还不到那个点。
还不到。你觉得这次巡回目前为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美国站了，你有什么样很印象深刻的部分吗？
我还没有时间去往回看。
没有时间往回看。
对，因为每天发生的事情有太多进度要追，就我们这个 crew，
对，
这个 crew。这个团队有
14个人
甚至更多。
对
对，有时候我注意力都要放在这些角色身上。
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这次的职务是要来录纪录片，所以你会必须 focus 的不是在自己的感受或是自己身上，而是说现在有什么东西我该怎么样去把它记录下来，是这样吗？
对，嗯，然后我也想要让大家都能够适应我的镜头的存在，就尽量展现自己自然的一面。那我觉得这自然的一面就可以当作是很好的表演、嗯、就可以让观众就看到这些影片的人很容易的认识到我们这个crew的成员
的本色。
对，
目前已经你拍摄了超过一个月了，那你觉得大家习惯你的镜头吗？
有越来越好，包括我觉得你也是，
我也是。
对，
就因为本来一开始看到你在拍，我就会开始就是要摆 pose 是吗？
就每个人的镜头意识不太一样，
对
对，但我想要尽量把那个东西减少。
对
对啊，因为最。我觉得最好的表演就是来自于生活嘛。那如果说你可以展现自己平常生活的姿态、嗯，嗯，那我觉得那是最有魅力的。
嗯，这一次我们去了那么多不同的城市啊、国家，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特别的文化冲击？
因为这个都跟那个 种族歧视有关。对啊，我觉得这是最深刻的。
你所以你这次有感觉到一些比如说亚洲人的难处是吗？
会，还蛮明显的。
嗯，怎么说？
还有其他团员们也有遇到一些类似的状况。嗯，就可能有一些差别待遇的问题，但其实都是小事啦。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很有礼貌。嗯，不过还是能够感受到那个礼貌背后可能有一些什么。嗯，对啊，就这会让我比较难过。
其实我对这种事情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每天都在就是感受说，哦，这个人他这个眼神，或者这个人走经过他说了一句话，然后我就会知道，哦 ，OK，
对，就主要就这个部分。嗯，对，
我觉得这次就是当你的旅行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伙伴呢，就是我们聊了一些话题，然后我才发现，就是张广成人生还有很多事情想做，这可以讲吗？
可以啊，可以啊，有什么？
他跟我讲，
我讲了什么？
你跟我讲超多，他跟我讲说他想要。哦，他说他想要做商人，他想当商人，然后他说他有机会，他也想要当我觉得讲比较广义的好了，励志演说家，然后还想学水晶球占卜。为什么？为什么？
我想要尽量去发展自己的可能性啊，就
OK。
但我不是从兴趣出发，我都是先思考
你做不做得到，
对这个东西适不适合我来做。嗯，那我觉得兴趣可能是你在这个领域做到有一些成就感，有一些成绩之后，自然会
展现兴趣，
对，会产生一些兴趣。
这件事就是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因为我小时候，大家如果有去听台通跟我的访问的话，我小时候就是有十足的兴趣想要唱歌，想要表演，所以我一直都会深深的觉得，应该大部分的人都是兴趣使然去完成他的人生志业，或是去选择他人生要做什么，所以我就比较在我的观点就比较难去理解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反过来，就是说，哦，我做得到，或是我可以做得很好，然后有成就感以后，或是你赚钱了以后，然后或者有回报以后，然后你才会觉得那个会是你的兴趣，是吗？
就殊途同归了。
对啊，最后的结果是一样，而且就是像我这样的人也没有说特别好，因为就是就会到一个阶段会开始觉得热情已经燃烧殆尽，因为当我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或是 得不到相应的成就感或是 feedback 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我的兴趣，我的热情好廉价。
对啊，九恩爸爸这一趟已经跟我说他要转职，讲了大概五六次，
我讲很多遍，然后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烦？
我没有觉得很烦啊，
我都觉得你觉得很烦欸。
不会啊，怎么会？
你就说
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哦、好啊，那就转啊。然后他也不讲，他也没有要安慰我，他也没有说要告诉我什么其他的，你知道励志的话，他就说哦，那就转啊，这样。
因为你最了解你自己啊，啊，你都已经讲出这种话，你不就是想做了吗？
一部分我是想做，一部分我也想要得到安慰。
OK OK， 哦，你这样讲我就知道了。
怎么那不会想啊，男生？
对对对，我思考不够周全，啊、
真是的。
是对啊，你不过你说你要，
哎、欸，这个还没有，
哦、这不行讲的是哦，
不能讲，就是我有跟他说，我希望这一两年可以再发展另外一个副业，但它是什么我可能现在也不一定，就是还不一定明朗啦。对，
已经知道了，只是剪掉了而已。
对，剪掉了，剪掉了，剪掉了。嗯，
好，
比如说好了，就是这次你主要的职位是纪录片的话，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在这个纪录片当中有什么样的目标，或是可能你一开始设定说，哦，我有怎么样想要拍的方式，但其实随着我们这个旅程已经过了一个月，然后经过了那么多的城市到了美国，你有没有特别新的想法，或是你有什么截然不同的转换吗？
没有，我就是抱持着学习还有体验的心态来这边。
OK，
对啊，就能够在这么多有趣、这么多有才华的人身边这样生活工作，我觉得我每天学到的东西都很多，就那个经验值是提升的非常快。嗯，也学到蛮多拍摄上的一些原则跟哲学，就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下。嗯，然后过了就过了。 就比如说你刚刚可能讲了一句话、嗯、
对，
但我没有拍到、嗯、我觉得过了就算了
OK， 不用去执着说啊我没拍到我没做到这样子，
对，就这个逻辑套用在生活上也是蛮受用，就我觉得现在进行到一半我已经获益良多，就是现在如果结束的话好像也 OK 了，
嗯，
对，
所以就不用紧抓的一定要什么样的结果，
对，
这也是你的人生哲学吗？
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还在转化中啦，就进入到这个团队之后、
嗯、
也学习到了这个思维方式、
嗯、
对，那我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就会使用这个思维，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死脑筋跟很执着的人，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但确实也是这个旅程有给我一些新的启发，那个启发一开始是觉得非常悲观的，就是说哇这个世界这么大，然后我那么渺小，我根本一点都不重要，为什么现在在做这些事，就是一些非常负面的情绪就全部都出来，但是已经到了过了一个月以后又有一个新的转换了，反而是一种哦置死地而后生的感觉，就觉得哦其实也不用想得那么复杂，其实如果我不这样想有更多的选项，然后那些选项它会带领你去一种我不知道，它就是 让你觉得有一个喘息的空间啦，对于人生，不然我以前都会觉得你只要付出然后你就可以，你只要种下这个种子就一定会开花，但不一定，它可能就是在这当中就枯萎了，那它枯萎了难道你就这样结束了吗？对、嗯、我就是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对于我的生活也是，对于我的事业也是，对我的感情也是对，
嗯，我觉得就是要撑过去啦，就当你在受到一些磨练的时候、
嗯、
就是要有意识的提醒自己说就这个过程撑过去一定会有一些美好的成果，像我在这趟旅程中也是有很多时候觉得很痛苦，
你可以解释一下你痛苦的时候是什么？
哦，就比如说、嗯、就我们有时候通勤的时间很长啊、嗯、
对，
或者是有时候坐完飞机然后又要再处理很多事情、
嗯、
才能够到饭店，
嗯，
就这段时间我可能如果想要上大号的时候、
哦、OK
对，那就
身体的限制，
对对对对对，那就觉得干我妈的，我在家里好好的，
为什么我要那么辛苦、
啊、
为谁辛苦为谁忙，为什么我要这么奔波，为什么不在家里看 Netflix 看华灯初上，
这个不用啊这个不用
看过了、啊、已经看过了
这算是我比较对啊，
但你觉得值得吗？
当然过了都值得啊，
过了就值得，当下就痛苦，
对啊，
都是这样子，
没错，
必须要讲一个题外话，我觉得张广成就是，我真的觉得这次认识到你耶，我在之前都不算认识你，我的天哪，之前我都是觉得广成就是那种喜欢打篮球的臭男生啊，然后就是讲话应该蛮好笑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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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哇这次就是我觉得哇、就是、这个男生根本就是把这个巡回当作当兵一样，对自己非常非常的自律，然后吃的东西也是非常非常，因为要常常旅行，就是常常搭车，然后搭车中途一定会去上洗手间，就是去加油站，然后那加油站就会卖一些那种干粮食物，然后他就是偏偏要选那种看起来超丑然后吃起来也不好吃的食物，然后他就说这个很健康你吃吃看，
对啊，我都被你们笑说我专买难吃的东西、啊、
但是事实上就是啊
今天是真的做一件蠢事啊，就是
他说他去买吃的东西，然后他以为那是饮料，
不是饮料是果汁，绿色的，
你以为是绿色的绿果昔或是什么的，對對對，结果他刚喝一口他说那个是酱，是沙拉酱那种绿色酱，
对啊，
就叫你要学英文favorite 再讲一次，
我不是看不懂啦，
你只是没看，
我是没看，对，
就是要看啊，
OK OK，
平常一直在找 gluten free 的东西看那么仔细，然后今天就买到一
这个就拿了就走啊，因为他那
个酱
那整架都是这种东西啊，那一看就知道是果汁啊，但、這個、
你就正好拿到他旁边的酱，
就这样
笑死 好啦好啦，谢谢张广成的分享。
OK 啦，我这个部分不用剪太多进去了。
不会，我觉得我们有一些很好笑的。那你再最后一次，给你最后一次的机会，再说 favorite。听我讲一次，然后你再讲。
OK，
非 favorite
favorite。
好， yeah. 谢谢大家。One, two, three, your eyelids are about to close. 好的，我们现在邀请到的是落日飞车的萨克斯风手黄浩廷。
Hello， 大家好，我是飞车的浩廷。Hello， 爸爸。
嗨，说到浩廷，他应该是从真的是二十出头的时候。
你说我认识你的时候吗？
认识我，然后再加上就是你加入飞车，
对，
应该就是从21岁，
21、22，差不多16年的时候开始。
Okay, 现在你几岁了？
28岁。
Oh my god！
六年
呢、欸？6年的时间，你应该是跟飞车就是去到很多地方，然后做演出什么的。
嗯，其实断断续续，从16，然后18、19，最长其实就是这3年的时间巡回了很多。
对，
然后最高纪录19年的时候有演到100多场。
那个时候的你那么密集的巡回，跟我们现在的时空到了2022年，你觉得很大的
转变
跟差异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刚好疫情的存在，所以我就开始想要去筹备自己的作品。
记得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有跟我说你有想要做自己的作品。恭喜你也完成了你的专辑，对不对？这么多的在飞车的经验，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启发？特别是这一次的巡回啦。
嗯，可能因为看到你的个人的啊，我也就会开始思考，那如果变成是我是你的话，我应该会怎么样的演出？就我一直都会先想象，好比说，即便我是 cover 也好，或者是帮了 feature 也好，我都会先想象，就是我听完这个 demo 的时候，它的画面感，它是在哪一个背景，它会是什么样的故事，它想要表达的会是什么，来去营造出我在做演出也好，或是编曲上面的一些想法。对，我会比较是属于视觉派的。
视觉派，所以你在表演的时候，
我会去想象一个画面。好比说，对我来讲 ，greedy 就是一个很 dark、很在 inside 的一种表演，所以我会想的比较是激昂的心情。面对一个很 greedy 的状态的时候，我会用什么样的心情去表现那些 solo？
浩廷是里面就是
比较浮夸，
对，但是我也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就是。是你不能要求观众所有人都很知道音乐要怎么听或者怎么样，
没错。
所以当如果他不是在听音乐，他是想要感受这个气氛，或者他想要看人的时候，可能浩廷这个角色就会是一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看秀看一个演唱
会。对，我会觉得我也是听众，
是
就是我也是台面下的人，所以我会期待的是台面上给我的 feedback， 他会是什么样的震撼。
你现在是28岁，但是你是。这个整个团里面最年轻的，28岁的时候的我觉得是人生很棒的一段时间。
是，就是，因为你好像也有跟我聊过这件事情。
对，我就觉得，我好像成为一个大人哦，有能力可以做到很多事。那时候我的感觉是这样。
但你才
刚 almost mature， 没错。
最近我们也有在聊这件事情嘛，就是28岁这个东西，可能是你人生中可能最。变成想要变很有自信的一个阶段，对，所以对我来讲，因为刚好第一张专辑的作品要做完了，所以我觉得那样的能量来说，就是你真的有在为一件事情做一个目标的准备，我觉得算是你找到人生的一个目标的所在。Wow. 那我觉得对我现在这个年纪来讲，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已经可以走到这一步了。脚踏实地的做好一张作品的时候，那个心情就是，那真的就是一个信念，就是你很相信你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是有在为自己服务的。
我们常常会想说，做音乐是为你的听众服务，为市场服务，
对对对对 对，
因为你希望这个可以最大化这样。但事实来说，独立创作者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我们希望这个作品，我们过了5年、10年以后再回去看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你的作品，这不是谁帮你生出来一个你忘记为什么他会这样生出来了，
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美的，虽然我每天都还是在质疑自己 但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值得，
是吧？对啊，對，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很多事情是你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嗯，对，所以变化对我来讲就是计划的一部分，
对，
永远都会是这样子，嗯，对，
很棒的回答。
我会觉得，对啊，就有点像是结果论派的人，很多人都说啊，我就是要追求完美什么的，嗯，可是我会想的就是，至少我努力过了。如果你觉得没有达到你完美的样子，可是不完美它也是完美的一部分。
我觉得我真的是在每一个人身上学到很多，
嗯，
也只有这种巡回的那么密集的像班级一样的相处，
没错，
才能真的深度的跟大家聊天，真的是冲刺班要考学测的冲刺班，
对对对，没错，
祝福你接下来的专辑一切顺利，请大家到时候密切锁定 One Two Three, your eyelids are about to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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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Close.
会有看到那种很早来排队，然后但是感觉他年纪很小，他不能买酒喝，然后可能是他的爸妈带他来，阿嬷带孙子来，他站整场很累这样，但后来他好像又蛮开心的，你记得那个？
好像这种组合好像出现两三次。
他们喜欢哪个部分？为什么年轻的小朋友那么喜欢你们的音乐？
我觉得我们音乐的那个距离感比较没有那么重吧，
是不是有一种青春期的恋爱心事的感觉？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其实这一趟一开始的第一个礼拜，我就有一天在跟小甘晚上在讨论，就是我们都觉得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个东西，然后它大家比较容易会接受的话，就是因为它有保留住那个废感。
什么是废感？你要定一下。
废感就是假设如果好有 A 跟 B 这两个同类型的音乐好了，就是他们的路线差不多，就某一种风格。然后其中比如说 A 是他的技术啊，他的所有的知识背景脉络都超清楚，然后都做到很不错，这样话都讲得非常清楚，然后技术都执行得很到位。然后 B 的话就是哦，他的脉络其实也算清楚。但是他就是没有那么精致，嗯，他就是还保留一些就是瑕疵，然后这个废感可能就是会让听的人有一种共感，是哦，就是哦，这个东西我听得懂，
很贴近，
对，我听得懂，然后我好像其实也做得到，因为我大概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我知道我们不是故意的啦，嗯，因为这就是能力的跟环境的限制，那。可是也许对西方听众来说，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背景，所以他会觉得哦，也许是因为你真的太知道你在干嘛，所以你才长这样，
反而变成一种非常酷的感觉。
啊，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才会就是一些那种看起来像次文化，但其实就是他们就想要跟人家不太一样。对，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巡回还是需要一点，我不知道，浪漫吗？
对，我觉得是生活中的那种浪漫，不然你去到每个地方都长一样，就你真的会觉得哇，我到底在干嘛？好无聊，哦，就每天都没有什么差异了，你每天都做一样的事，那怎么样在这中间你还是觉得很新鲜有趣？这个我觉得算是很大的考验啊。
你现在还是觉得新鲜有趣吗？
其实就是像你有听那个台通最新的集吗？
还没。
就和 A 他们上次伦敦玩，他回去录的，他在旅馆连线的。他讲了一个点，我觉得很喜欢。他说他在伦敦，然后他每天会让自己有四五个小时是一个人在外面晃的。
对。
然后他说他很喜欢那个感觉，因为就像第一次出国，然后你走在路上。你的感官要其实打开的非常敏锐，
对，
因为你在一个超陌生的地方，然后不熟悉的环境、不熟悉的人、不熟悉的 不管是听的看的都是不熟悉的，所以你要很打开自己的感官去接收所有的变化。嗯，那我觉得如果我在巡回的时候可以让自己保持有这个好奇心的话，在路上你就比较容易可以找到每天的不一样。
哦，我觉得红里应该算是就是团员里面比较会愿意说哦今天有空档然后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人之一。就像你记得我们第一站我们在那个是巴塞隆纳吗，我们去看那个高地的建筑啊。
哦对，圣家堂。
圣家堂在巴塞隆纳。哇，那真的是太值得了，我们搭计程车去看，虽然我们没有进去里面，但是我们只是光看外围，你就觉得哇，出国旅行还是有它的必要性。
没错，
那个差异实在太大了，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地球上有这样的建筑。
对，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吧。
好，
谢谢红里，
谢谢。1, 2, 3,
我们现在身边邀请来的是落日飞车的鼓手罗尊龙。
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对尊龙的印象就是他话很不多，这一次真的是因为这趟旅程开始跟尊龙聊天，然后在后台看他表演。我那时候跟广成在讲，就是说我觉得尊龙打鼓其实很定义这个飞车音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脉，整个音乐的流动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框架而已，它是好像鼓是在跟这整个旋律一起起舞的。
嗯，又有点调皮啦。
虽然他们每天晚上都是演一样的 set 然后一样的歌，但是尊龙都会有新的想法在他的表演上面。然后你有一个在表演前或是在这个巡回当中的一些仪式感的建立。
嗯，比如说泡咖啡吗？
对，比如说泡咖啡。嗯，
对，这件事对我来讲很快乐，所以必须要做这样子。对，觉得就是在这么高强度的这个巡回生活中啊，
对，
就是其实生活更重要，无时无刻都感觉有点生活感的话，事情就没那么重了。表演这件事它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压着你喘不过气，平常的一些小小的事情如果多去注意它的话，一直到上台的前五分钟你才意识到哦要上台了，那你就轻松的上台。
哇，
对我来讲这是最好的状态了，因为只有这样子你不会去多想，就是哦因为今天场地怎么样啊，有时候你就是很放松，然后很在这个生活的感觉当中就这样默默上台了，通常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你。对，
你这做法跟我有点相反。哦，因为你是从比如说小的细节，然后你去慢慢的让自己心稳定。嗯，比如说我有意识到说你有说你有特别喜欢的哪一件衣服，或是比如说你有一个项链。嗯，然后你在表演的时候你就会戴那个项链，它就是你的心锚这样子。嗯，但对我来说，我到一个场馆或者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会先看这个场馆的边界在哪里，它最远在哪里，我今天要是不是要唱到那个地方。哦，然后我先告诉他，告诉我自己说哦今天就是这么大，哇今天是一个很大的场地，它很高很跳高，我先看最高的地方在哪。然后我都知道四周是怎么样的环境以后，好像我就比较能控制它。是这样的感觉。
哇，那你就是要掌握整个空间，你想要
但
掌握好整个空间这样。对，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在还是蛮困难的，就是说当你一上台然后看到那些观众，然后观众的眼神还是会分散我很多的注意力。
这就跟那个在你背后支持你的那个信念它够不够强大了。对，
现在在你背后支持你的信念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都蛮简单的，比如说写日记也很重要，因为它会帮助你回顾，就是这整个巡回一开始啊，甚至还没开始前你在想什么事情，然后你是否已经给自己一个目标，比如说这次我的 title 就是无论如何要跟大家好好的走下去，就是不管遇到多么糟糕的事情或是多么坏的事情，我的目标只是还能走下去就走下去，不管怎么样，不管要做什么，对不
对，
就这么简单。然后但是后面真的支持我很大的东西其实就是家人。对，因为我会有个很明显很简单的东西，就是我要出去工作了。
对，
然后我要带着很好的精神状态跟健康 回去见我的孩子跟我的老婆这样。
对，尊龙应该还有很大的一个人生转变，就是有家庭有孩子。在之前我相信飞车也巡回过非常多次，那时候是没有孩子的状态。
对，
跟现在应该是有很大的心灵层次的差异。
对，就是光是那个有一个某一个理由，这件事就不一样。以前就没有，人家会说就是信仰吧，就是你相信的东西，然后你要抓着它，然后一直往前走。以前比较没有，以前就是比较是拿整个身体去冲撞世界，就是没有保护好自己，没有把自己的信念建立起来。对对对，所以就比较容易受伤这样子。
哇哦，那我想问，在打鼓的时候演出一样的歌曲，你要怎么样在每次有一些新的想法？
我觉得就是每天起床诚实的面对自己。
你会跟自己
这样讲可能有点不听不懂，但是关键好像跟这个有关系，就是你要准备好，就是当你演出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当下了。对，所以你才有办法就是在那个很专注的状态里面马上反应，就是你那个时候觉得这边可以不一样这样的那个状态。因为那个不是想好的，那完全不是，就是我在
不是计划好的。
对对对，我在今天早上想好了，或者是表演前五分钟想好，那就是当下突然冒出来的。对
对，目前的你来说，你想成为怎么样的人？
你是说在音乐上吗？在音乐表达的东西上面，
是或者就是更大方向，就是尊龙想成为怎么样的人？
想要像水一样的存在。
像水一样的存在，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就是在哪里都可以融进去，很自然的融进去，而不会就是自己觉得不舒服，或者是人家觉得让人家觉得不舒服。但我知道这是超难，
对，
但是就是也不是说我要刻意为之，就是刻意就是把自己变成真的像水一样到哪都很好这样子，而是就是我未来会遇到的人啊，或者是事情啊，或是会去的地方啊，我都希望就是以这个为这个主要的课题，然后去面对他们。
在音乐上也是吗？
对对对对，
我觉得有一个很也是近年来我的反思是，我以前都会觉得我是变动的。那个变动是因为是怎样呢？我对我自己的信念或者信心不够足够，当外部的人来动摇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他们的认知就是我，他们觉得我怎样 哦，我可能就是那样。但我就是这几年的想象是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的价值是什么。当外部在动摇我的时候，我会说那是你的认知，那不是我。这件事情是我在练习的。
这就跟那个
对，
我们是一直在聊信念有关，
没错。
然后就像我一开始说写日记，最有用的就是这个，因为你会找回，比如说巡回第一天你是怎么想的，
你会回去看吗？
对对对，我一直回去看。对，
你每天都写日记？
对，但我第一篇是写最长的，
okay。
我写了很久，就是我为了出发，然后要让我记得一些事情，所以因为巡回真的很迷幻，就是比如说你去了欧洲那么多地方都不一样，然后每个地方的价值观都有些许的不同，可是他们却很安然的存在。对，然后有些时候他是直接把你家乡的价值观直接击垮，
没错，
对。但是你又不能说就是你是错的，或者是他是错的，
對，
他们就是都存在这样子，
我们就是平行的在发生。
对，那你要怎么在那个当下就是没有被这个感觉就是击倒呢？
对，
那我觉得那个日记就很重要，它会帮助你知道就是其实无论是做音乐啊，有各种方法嘛，但是一定有太多种方法了，但是不要忘记你自己想要的方法是什么这样子，或者是你当初觉得你可以怎么做的方法。
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说你也是从一个地方来的，你也是有个起点的。
对，
不是说你今天人到了一个地方空降了以后，你的过去就全部就没有，你是从一个地方来的。期待接下来你们的巡回跟我说再见以后还是要很顺利，然后有很多惊喜跟很多能量可以帮助接下来的旅程这样子。谢谢
真的非常谢谢九元爸爸，对这个跟我们一起巡回那个就带着很好的能量啊。对啊，这个能量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
真的吗？
导致我们对 都有互相学习到一些东西。
谢谢，很感谢你跟我在台上一起表演。
嗯，我也感谢。好，
谢谢真龙，
拜拜，
拜拜。One, two, three. Your eyelids are about to close.